Hello， 大家好，我是龙四马。您现在所在的频道是龙宫龙四马。上马谁是马？龙哥开骂谁欠骂？大家好，我是龙四马，今天要讲的是若无共情能力何须多言、那些所谓的宗教业者、心理导师啊，以及一些很会安慰人的好朋友们，在常遇到周边呢、或者一些信徒啊有一些心烦意乱的事情啊，就噼啪的讲一些没有为对方设身处地着想的一些毒鸡汤。这些人呢，常常摆着一副很懂得安慰人，也很懂得开导人的这一些大善人。你们这些人反思过没有？这些被开导的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更好。那我跟你讲，那你真的很好，那你继续保持下去。可是如果更差，不是对方不听劝，是你没有讲到真正的一个重点，没有去找到真正的问题，也或许你根本就不是适合开导对方的人。这时候麻烦请你放弃，或你推荐选择适合对方的人，比如说你让他去看一些类似像这个一些那种心理导师啊，有没有？或者是一些心理咨商师，现在像有一些家庭医院啊，比如说类似像中山东路那边有个林清谷，有没有？这不是帮对方打广告，这个是那个一个就是他们里面有那个心理咨商师，就他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啊，原则上可以处理这些的问题啊，不要为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名声就拿别人的性命开玩笑。这有人听到这边啊，就会觉得说，老师你讲话有时候真的很重。我说如果不重啊，你们这些人就是顶着一些所谓的大师跟师傅的名号去伤害人。要知道做命理工作这个行业，有大多数人的人生是遇到了问题才来找你解惑。你看到这些人若日后有所成长，那当然恭喜你，代表你这个工作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这些人日后不管在大小的事情都跑来找你询问，这个不是一个依赖你的行为啊，是你讲话有问题，或者是我可以比较腹黑一点的说，就是你可能有什么目的啊，你甚至让对方有一种就是说非你不可的这一种心态，变成对方是没有办法能够为自己的逆境来去做到一些学习，没有办法为他的人生能够有所进步。有学生呢常跟我说，做命理这一行的这个工作就是担任心理导师的工作。我说担任聊天的工作或许是可以，担任心理导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像那些心理咨商师透过各种临床的经验，综合多方以及以往的一些案例实例啊，来对症下药，甚至类似像遇到非常多的这一种心理需要心理咨商的问题，大量的案例有吗？如果单单学会命理就能够当一个心理咨商师，你当这些学习专业心理咨商师的全都是笨蛋吗？那全来学命理不就好了？你知道我看过多少被所谓的这些什么命理大师、命理师傅开导后的人，有多少的人跑去自杀的吗？然后重点是，你知道我听到最离谱的是，这些的师傅呢，这些大师呢，听到了这些的下场，竟然可以非常冷血，甚至淡淡的说了一句：“命啊，我都已经劝了。”他自己要看开一点嘛，对不对？多念点经，多拜点忏，这个所谓的拜忏呢，就是一些宗教里面他们就是透过神明呢，然后忏悔啊，这个人呢会去伤害我，我的错；这个人会骂我，我的错；婆媳之间不好，我的错；什么东西都是我的错，因为我有业障。 啊，所以我就应该要那么悲惨。那因为他是我前世的什么样的仇人，所以我要这么悲惨。啊，那这个人呢，业障临身呢，我渡不了他，我尽力了。你知道吗？我他妈听完这个，我真的是想骂你骂王八蛋去死，怎么不是你呀、啊？这个这些人呢、哦？你们要知道，当他们这些人呢、哦，人生遇到瓶颈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安慰，不是拜神的方法啊，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共情的人，一个真正专业的人来为他们开解。不要忘了，你们在劝导这些人的时候，因为环境、现场的环境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因为现场的环境跟他平时的环境有极大的差异点，而他的环境平时是没有人可以将他自己的苦，或者是将他自己的问题来叙述给别人。像有些人他扛着压力，他不能把自己的问题去跟这一个身边的人说。啊，比如说，他不能跟他的老婆说，不能跟他小孩说，甚至不能跟他父母说，他什么问题都必须要扛下来，所以他压力非常的大，他找不到人说，甚至他的周边来讲的话，根本没有这样子的人的存在，所以他跑去找你，他可以把那个情绪发挥出来，可是我问你，他离开现场之后呢，对方还是一个人哦。他继续出去之后，他还是回到原本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继续了自己的执着，继续自己的问题，继续自己无限循环的自怨自艾。运气好，疯了，啊，命还在；运气不好，到了外面砍人或者伤害自己，这个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多个家庭的悲伤事件。当然了，有些人呢，觉得自己的事情不大，就觉得就找个人聊聊就好了。当作为朋友的你，当作为朋友的你，或者当作为一个命理工作的你，你的客户、你的朋友，他们要倒这个垃圾，你愿意当这个垃圾桶，那当然是好。如果你想要开导对方，那麻烦你一定要有共情能力再去开导对方。那这时候有人常就问了、啊：什么叫共情能力啊？共情能力要怎么学啊？什么是共情？共情的意思是指你如何能够设身处地的体验他人的处境，理解并回应他人的情感能力，称之为共情。能识别他人的感受，也能给予对方适应的回应。缺乏共情能力的人呢，就容易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害人家反而堕入深渊的几率更高。甚至。就是类似像我们以前古时候有些人常讲的，我欲渡你成佛，却累你成魔。就你不具备有那种能力，结果让对方反而走上一个更糟糕的路。你如果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换位思考啊，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你就是没有共情能力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拥有共情能力的人，他最起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懂得换位思考。但是换位思考是需要在什么？在理解的情况下，比如你让一个5岁的小孩子去理解一个成人工作上面的压力跟艰辛，你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吗？所以共情的条件，他的能力是什么啊？所以，当你无法换位思考的能力又是什么？首先，第一个，你没有足够的经历与认知，也就是说，你从一开始没有经历过某些事情，或者对某些事情的认知不够，那你是没有办法共情的。比如说，有婆媳的问题来找你，你本身没有过任何的婚姻啊，甚至你也只不过就从连续剧看到那些所谓的婚姻的问题哦，那。你就直接跟对方讲说啊，婆媳之间就是要多沟通。我听你在瞎扯淡，能够沟通还问你个寂寞吗？有些人呢，当然觉得就是说，反正我连续剧看多了，自己可能没有那么悲惨的经历啊，自己是比较幸福的，那至少我看了那么多，我心里面有所想法， 所谓的这一种想法呢，它叫做一个实验价值，它就是还没有发生。也就是说，你今天的这一个思考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没有经过实践过的，没有经过实践过的，你只是认为可以，这个东西叫做基于你的想象空间所想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法，它不是一个实例。第二个的，就过于自恋。所以当别人提出他的生活遭受到如何如何的问题的时候，这一些人呢，他只会说，如果是我，对方肯定死得很惨，我会怎样怎样怎样又怎样的还击。这种属于自恋的人哦，他是无时无刻只关注到自己自身的一些感受，他是不会关注到别人的感受的。这些人呢，他只会注意到自己，他对于别人的任何的问题，他表现了一副就我要帮你，但实际上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你怎么这么笨？所以这一类的人呢，是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学会共情这件事情的。再来，第三，这种共情的能力其实有大部分啊，它其实跟这个遗传还有生理的部分是有很大的关系。有些人真的是因为一些遗传的基因的关系，所以他生来并没有共情的能力。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啊，遗传有什么关系？有些人生出来之后，他对于情绪上面的管理控制天生就是属于失控的啊，就是他是属于有情绪障碍的那一种人。这一类的人呢，他基本上是没有共情能力的啊。那这一类的人呢，他靠后天是没有办法可以弥补这种问题的。因为共情的能力是需要有健康的思维系统作为一个根本基础，所以当一个人的心境因素还有这一个内分泌，所以你会发现啊，就有些人内分泌，就是大多数有很多内分泌失调的人呢，你会发现这个人的共情能力基本上是比较弱的啊，是比较弱的。尤其你看这些内分泌失调的人，他们的这个大多数的这生活是有非常多的事情去导致与影响的，包含他们自己的压力。不过排除上面啊，排除以上就是所提到的这一个简略的这三点来说啊，共情能力还好，它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啊。因为这个共情能力呢，它是由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来去决定我们的共情能力到达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如果你想要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共情的能力，这个需要我们去接触更多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情感。简单来说，拥有共情能力的人，他是比一般的人更了解自己的问题啊，更了解自己的问题。那尤其一些命理工作者呢，常常讲啊，能够算别人不能算自己啊。那其实说在这个其实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大多数这一类的人呢，他共情能力也是有问题的啊，因为他们只想好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拥有共情能力的人呢，他也看得清楚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命能够有共情能力的人呢，他们基本上在命理的技能上面也会比一般人还要更为的突出，还要更为的专业啊。那讲到这边呢，有些人可能认为啊，某些人在电视上的新闻啊，看到死了很多人，或者是哪里爆炸了，哪里家破人亡了，或者看到某些人呢因为生病痛苦没有办法治疗了，觉得他们很可怜啊。尤其一些学灵修的人呢，甚至看到这些新闻呢，哇，瞬间哭得死去活来，感觉好像自己发生的事情一样。但是我先说啊，这不是共情能力，这只是一个代入感的能力是比较强的啊，比较强烈，比一般人强烈而已。另外呢，有一些人呢，他的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同学有不幸的事情呢，他就会跳出来表现的一副有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跟我说啊，你可以跟我说，那一副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呢，你都可以来找我倾诉。而这些人呢，有绝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从书本上学会怎么去安慰人。他可能看了什么毒鸡汤啊，不能说毒鸡汤了，就看了那一些没有所谓立场的鸡汤啊，心理鸡汤一些问题了啊。 但是这一类的人呢，他并没有拥有与对方感同身受的立场，讲得细微一点，安慰他们，只是想让那一些人觉得这个人很好，他人非常 nice。那所以说，这些人呢，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啊，在很多的情况下，他们常常就会抱怨，常常讲说这些的同学朋友很可怜，而且甚至觉得很烦啊。其实他们的不幸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要不是看他们就没有人可以讲，而且又觉得他们好像很信任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是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所以呢来找我啊。这些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啊。好了，那其实话说到这边也差不多了，再说下去就会越讲越腹黑了。我也不希望这个带给大家太多的一些所谓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情绪，也不想给大家一些这一种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一些不信任的问题。那去讲述这些事情呢，其实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就是比较另外的一种方式呢，来去给大家一个比较正面的思考跟一个正面的能量。只是希望大家这个，以及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劝导某些人呢，你们不要为了自己的一些自身利益跟一些认为自己是一个生存的一个条件。然后呢，利用自己生存，然后去伤害到别人那一些热爱开导的这些朋友们，或者需要找人开导的人你们尽量可能的去寻求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是自己学习一些专业的一些这个技能呢。所以呢，这个你们这一些如果热爱开导的人呢，希望你们自己尽量走向这个专业模式。那需要找人开导的人呢，也希望你们不要去找到一些趁你病要你命又要你钱的一些王八蛋啊。最后，谢谢你收听龙神马的网络电台。若你们有一些问题要提问，或者有些事情希望，看我这边有没有一些案例或者一些事情可以讲的哈，你们可以写信给我的这个服务信箱，叫 marici.yuan.servic，小老鼠 gmail.com 那这个信箱呢有写在这一个节目的这个内容简介里面。就是那个这个单元简介里面，在节目的介绍里头，你们也有那喜欢我的节目，请按下追踪或订阅，或加入我的最爱，随时可以收听最新的节目谢谢你，我是龙四马，我们下次见。